我这个声音可以吗？
可以
哈。我用屏幕用的会比较多啊，用屏幕。我不知道这位姐妹会不会记笔记哈？如果你想记当然可以，如果你记不下来的话，我会把这个 file 给你，好吧？你登记一下你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会发给你的。如果你记不下来，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我有时候会用英文啊，我的英文不好，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因为是一个从外面引进的信仰，我感到有时候用英文表达呢会更清楚一点。所以你如果不懂英文没有关系，我们肯定会用中文讲出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按照我的估计哈，我讲的内容可能会比较多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讲的内容可能有内容对你来说比较陌生，或者你从来没有听过，或者你从来不是这么想的啊，你也不一定同意啊。我们的观点不是说你同意我的观点还是我同意你的观点啊，我们的共同的使命是回到圣经啊，看看我们讲的或者说你以前听的是不是符合圣经啊。如果你有什么不明白啊，欢迎我们讲完之后或者其他有时间我们来讨论啊。这是大概我们几件需要交代的事情。好，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从世界中分离出来来听你的话语。我们更是想起啊，是你采取主动差遣主耶稣基督你的独生爱子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这样尤其是我这样不配的罪人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开始生活，真正的生活啊。我们就把今天下午啊、明天后天这几天的时间恭敬地交托给主，求神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脱离我们自己的罪肉体，脱离这个世代，求圣灵开我们的心，开启圣经，让我们明白圣经，认识真理，看见基督啊，认识生命的道路，要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啊。我们实在是求你加强我们的力量啊，去掉我们有可能有的骄傲和偏见啊，去掉我们身体上的疲乏啊，让我们有精力有渴慕的心来听来自你的声音。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啊，实在是求圣灵大大的动工，因为不是任何的人啊能把人心来感动，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啊改变人的心啊，只有你来更新我们的心啊，加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认识你。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你的名，为了基督你永恒的旨意，也为了基督的身体、基督的心腹、你的家啊、华人教会啊、在座的弟兄姐妹啊，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一起认识啊、经历到摸着基督的生命。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啊，我们第一堂是讲救恩，啊，题目是救恩、罪与恩，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啊这一段经文。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扔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提到我们信仰里面两个最重要最根本的概念，一个就是罪，一个就是恩典。关于什么是罪哈，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里面讲的罪给我们文化中文里面的罪是不一样的啊。这句话有一次我去中国店买东西，然后有一个人问老板说牛津在哪里，我正在想牛津大学的事，我就说牛津在欧洲。他说我用牛津要来熬粥喝，不是牛津在欧洲。所以说这叫我们沟通一样，沟通的时候有时候会望文生义，有时候我们加上自己的理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说在读圣经认识罪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才知道什么是罪。那罪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行为，就罪的行为啊，我们所犯的一个一个的罪，比如说我嫉妒啊，我撒谎，我作假啊，我伤害别人，这是指我们的罪的行为。 但是说的对的行为，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标准，就到底什么样的罪，什么样的行为才算罪，什么样的行为才算罪的行为。问题就在于你有你的标准，我有我的标准，我们经常是大家比来比去的啊。我这边有一个故事，这是据说哈，美国大概七八十年代钟表店的一个样子。这个钟表店的老板呢，每天早晨从八点钟哈，就会看到一个年轻人来这边会待比较长的时间，他就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在这边做什么呀，是研究钟表吗？所以有一天他就实在忍不住了，他说年轻人，他说你每天来我钟表店能待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你在这边干什么呀？然后这个年轻人呢也非常友好，他说呢，我的工作呢，对，少了一张，我的工作呢就是在一个工厂每天呢要吹号，五点钟要按时把号吹响，所以大家都来集合。所以他就怕他的工作被耽误了，因为呢你时间不对的话是不是就延误时间了，所以为了确保他的时间对，所以说他每天就来钟表店来对他的表。结果这个钟表店的老板呢就听了以后吓了一跳啊，他说你每天来我这里对表，我每天下午五点钟听你的号来对我的表。所以这就是我们人哈，经常我们比来比去，比如我们出去玩啊，看到这个地方爬了很多山，那我也去爬上，结果爬完之后怎么样，大家都吃了罚单。所以这就是我们标准是比来比去的。所以说我们要说到什么是罪，一定要回到神的标准。那神的标准就是律法，圣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啊。当然律法是非常多的，但是呢简单来讲，我们说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全心全力全意的爱神，另外就是爱人如己。但是呢律法呢又不仅仅是关乎爱，实际上整个的旧约圣经都是关乎律法，因为摩西的律法是旧约的根基，也是圣经的根基。圣经上只有借着律法才有对罪的真正认识，因为律法本实叫人知罪。就神的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已经没有这个镜子，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对上帝的认识，很可能都是我们的想象，而不是上帝的启示。所以说我们只有回到上帝客观的律法面前，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如果我们轻看上帝的律法，也就会轻看罪；如果我们轻看罪，也就会轻看上帝的审判和上帝的恩典。只有我们认认真真的按照上帝的律法来认识上帝，来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罪是什么，恩典是什么。所以旧约的圣经哈，当然它不能和新约分开。我们简单讲，旧约的圣经就像一个人看医生去诊断一样，就诊断我们到底病出在哪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只有知道我们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啊，医生说给你这个药，哇，你吃了就肯定不死了，哇，你才觉得这个药宝不宝贵？宝贵。如果你觉得你不会死，你觉得还挺好的，他给你这个药，你会不会珍惜啊？
不会，
不会的。所以这一关是非常难过的啊，就是难过这一关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在理性上知道上帝的公义，我们的罪，更是借着神的道，借着圣灵的动工，借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来知道上帝实在是公义的上帝，他的公义和神圣是不可侵犯的。我们的罪实在是大，我们犯罪是要承担后果的，是要承受上帝的审判。好，我的弟兄姐妹，你就要读过几遍了？有没有就要读过一遍或者两遍以上？啊，感谢主啊！旧约里面的话，有时候我们是不敢讲，或者从来没有人讲过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像何西阿书里面有一句话，神说他要成为我们骨中的朽烂，也就是说他要成我们的骨癌。然后当上帝说到对以色列人的审判的时候，他说要把婴孩摔在地上，摔在石头上，要把孕妇剖开。这是上帝借着巴比伦做的一件事情，当然巴比伦是做这件事情的执行者，但是这件事情是在上帝的预言里面。所以我们只有认识了上帝的公义，才能够认识上帝的爱，只有知道我们的罪，我们才能够珍惜上帝的恩典啊！这是我们要借着律法才知道到底我们是什么样的罪人。 啊，这圣经里面的关于罪的第一点就是罪的行为。那第二点呢，除了罪行之外呢，啊，跑到这里了，还有罪的诠释，就是罪对人的辖制，也就是我们的小罪会造成大罪。啊，一开始我们可能犯的是很小的罪，慢慢的就变大。像最近我那行，叫反贪是吧？抓老虎啊，很流行啊。最近贪官落马，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是不是一个贪官他一上来就贪污几百亿？应当不是的哈。首先他可能没这个能力和机会，但我相信他那个数额也是一开始比较小，啊，一开始送个表，后来送个车，然后送个房子，最后送个飞机，是吧？类似这样的事情。说人的罪都是从小罪到大罪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第一个是小罪成为大罪，第二个呢，我们在罪当中呢很难自拔。罪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罪的仆人。啊，我相信弟兄姐妹哈，应当都有类似的经历，比如说打游戏啊、上网、看小说啊，我们有很多的爱好，我们有很多的贪爱，这些东西呢都有可能成为对我们的辖制。这是罪的第二点，罪的诠释。那圣经里面的罪哈，除了罪行、罪的诠释之外，还有罪性。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犯罪，为什么罪成了我的主人，关键是我里面是一个罪人，而我的行为是里面的一些表现。啊，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说一个传道人，他讲他小时候非常的乖，啊，听老师的话，听家长的话，大家都说他乖。他后来他做见证说，他说不，实际上不是他乖。他也很想去做别的孩子们做的坏事，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去做？因为他没有那个胆。所以说他说他不是他乖，而是他没主。所以人大人都是这样，我们小时候你可能想说什么话就说出来了，想做什么事就做出来。我们人大了之后呢，我们会权衡利弊啊，我们会爱面子，那经常我们的罪性是隐藏在里面的啊，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就会表现出来。圣经里面讲到罪行的时候啊，经常是用动词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啊，一般是用动词。如果名词就是复数，那罪的诠释和罪性呢，都是单数，就是不可数的。你不能说数我有多少罪性，因为它是一种状态，是一种本质啊，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区别。所以我们的信仰是罪性导致我们的罪行。就什么树结什么果子，啊，苹果树就结苹果，葡萄树就结葡萄，啊，葡萄树不能结苹果，苹果树也不能结葡萄。关键是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举一个例子哈，这边是一个美丽的苹果，苹果上有个虫子，大家想想这个虫子是哪里来的？这个虫子是从哪里来的？从苹果里面来的，还是从苹果外面来的？
外，
里面，
哦，是里面。
对，外面当然有可能哈，我们那个绝对不可能，对吧？但是更有可能是里面，也就是说，当苹果开花的时候，那个虫子就把它的卵产在这个花里面，然后这个花，然后长成小苹果，然后变大，那个里面的虫子呢，也就长成虫子了，然后它就从里面爬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原罪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原罪就是我一生下来就是有罪。这是我没生之前就有了罪，因为大卫说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有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个我父母的罪为什么跑到我身上来啊？咱们有几点需要声明啊。第一个就是上帝不会因为我父母犯的罪审判我，就是我为我的罪负责，我父母为我父母的罪负责，这是第一点啊，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但是第二点呢，我父母是什么人我就是什么人啊，当然在一些次要的方面上，大家是有不同的，比如说高矮胖瘦啊，这个聪明和愚笨，啊，你不可能说父母聪明，孩子就一定聪明，那如果这样的话，别人就没有盼望了。这些次要的方面是大家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对本质的东西是一样的，就是我父母是一个罪人，我就是一个罪人，这是讲到对本质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到原罪哈，第一点就是本质的遗传，就是我父母是罪人。另外一个我也是罪，这是本质的遗传。第二点呢是状态的继承。什么叫做状态的继承呢？ 就是我父母和上帝为敌，不认识上帝，我也就跟着他不认识上帝，与上帝为敌。就像以前中国和美国冷战啊，大家关系不好，那中国整个的国家都是和美国为敌。所以说我们一生下来生在哪里？生在中国。然后我们是会不会是美国人的朋友？不是的，因为中国都在和美国为敌，都在隔着一个大海，所以我们一生下来就处在和美国隔海的隔绝的一个状态里。所以我们的父母不认识上帝，所以我们跟着也就不认识上帝。说每个人都需要重新的来回到上帝身边，这是指我们的原罪。原罪所以说特别是指我们的罪性。罪性呢，一般来讲啊，最基本的这三个罪性啊，一个是自我中心，一个是自我敬拜，一个是自我依靠。自我中心呢，我们追求的是我们自己的舒服，如果不满足的话，我们就会自私啊，就会抱怨啊。先生忙了一天啊，回家想休息一下啊，太太在家里面忙了一天，等先生回来也想休息一下啊。大家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出发啊。如果我的愿望没有满足的话，我就会抱怨，我可能会发脾气。那自我敬拜就是我们很容易把荣耀归给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如果很成功很顺利的话，我们就会骄傲，如果不成功不顺利的话，就会自卑。实际上说骄傲和自卑都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现。另外一个就是自我依靠啊，我们希望人生可以按照我的计划来进行，我们想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生活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所以说我们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当我们的愿望没有满足，当我们的计划没有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沮丧啊，这是三大罪行。但是另外一个概念哈，比三大罪行更根本的是全然败坏。全然败坏啊，这就是在诊断，就是你看一个医生是不是，你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这就是在诊断，就是我们人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充满了这么多愁烦和痛苦，无论是我们个人、家庭、公司、社会还是历史。那什么是全然败坏呢？全然败坏首先是指全面啊，全面啊，就是我们的灵魂和身体，我们的言谈举止和态度，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罪的污染，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洁净的，这叫全面。但是全然败坏的本质呢，应当说是不是指全面，而是指深刻。什么叫深刻呢？啊，全然败坏不是说你现实生活当中你这个人坏透气儿，就坏了不能再坏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全然败坏是指的人的本质，人的罪性，如果条件许可，你要多坏就有多坏，就不是说你现实当中的行为有多么坏，而是指如果条件许可，你要多坏就有多坏。从行为上讲啊，我们举个例子，像希特勒和孔子一不一样？不一样，是不是啊？从行为上讲，但是从本质上讲，希特勒和孔子是不是一样的？一样的。环境会限制我们犯罪，上帝的恩典会限制我们犯罪。对绝大多数人来讲，或者对所有的人，几乎所有人来讲，我们的全然败坏都没有表现出来，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坏，原来什么？啊，我不知道自己有多坏。就像我们中国人哈，很多愤青一样啊，你可能中年人也会愤青哈，就说这个人怎么这么贪污，那个人怎么这么坏？请问我们如果自己当了那个位置，会不会这样？
会，
很应当是很容易会的哈，有可能比他还变本加厉。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整天想的就是吃喝玩乐。那个时候如果当上皇上，我是个明君还是个昏君啊？肯定是个昏君。所以我们看历史的时候，就发现怎么中国这么多昏君。因为他那个位置就决定了让他的本性表现出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的知道人多么败坏，那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被罪俘虏。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这个麦克风不是个枪，就像一个枪一样，这个枪的威力非常大，就这个枪可以打死一只兔子，一枪就打死了，然后这个枪呢也可以打死一只大象。这个兔子能不能知道这个枪的威力啊？不知道，因为他在他知道之前就已经被打死了， 只有一个不被枪打死的东西才知道这个枪的威力，是不是啊？叫做鳄鱼。所以说我们都是被罪战胜被罪俘虏的人，而且因着神讲一点，我们的全然败坏的罪性在目前还没有完全被看出来，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或者上帝知道我们的罪到底有多么严重，如果条件许可，我们要多坏就多坏啊。圣经里面讲的非常坏的人，像法老啊，那都是我们的邪道，像大卫，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听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圣经里面很多人很软弱呀？大卫怎么能这样，是不是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彼得你看，是吧，三次不认主，是不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好像比他们坚强一点啊？我相信弟兄姐妹，至少我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好像是那种感觉，但是我们读多了之后就发现，像大卫那样有一个绝对权力的人，他在这一生只做这两件对不起上帝的事情，那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我不要说一辈子，就一天就做不出了多少件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而且我们没有大卫的环境，也没有大卫的权力啊。这是全然败坏的第二点，就是深刻。第一点是全面，第二点是深刻，还有一点就是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质问题，就是我改什么也改不了我的本质。我们经常说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实际上不是权力会导致腐败，而是权力把我里面的腐败给带动起来，权力是外因，腐败是内因啊。马克思说哈，内因是决定性的，是不是啊？外因是次要的，所以关键是我们里面的问题。和全然败坏相关的一个概念就是自欺的问题，就是人一方面是全然败坏的人，每个人都是，但是一方面呢，人又不认为自己有这么坏，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坏，不承认自己有这么坏，就像彼得一样，耶稣说你要卖我了，彼得啊说我是要卖你了，赶紧悔改，有没有这样彼得？彼得不承认，是不是？耶稣就面对面亲口告诉他，还是不承认，还是不相信，还是不这么认为，这就像一个骄傲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如果他认识到自己骄傲的话，那他就开始走向谦卑了，是吧？一个有罪的人如果他认识到自己有罪的话，他可能就开始走向了战胜罪恶的道路。所以一方面我是全然败坏的，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一个自义的人啊，不认为自己有错，这就像夫妻吵架一样，夫妻为什么会吵架啊？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那个怎么说，那个说你怎么会这样，你怎么会这样，我们都说谁啊，都说别人，都说不说自己，这就是我们矛盾的根源。所以有人说骄傲啊，就像我们的口臭一样，除了自己不知道，别人都知道。那自义会必然导致自欺，因为你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经常人是犯自欺的问题。就像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一样，一个宣教士他回来述职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吃饭，他以前在哈佛医学院读过书。那聊天的时候，一个姐妹就说她的孩子也在哈佛医学院读书啊，这个母亲非常骄傲。但是这个宣教师就警告她说你要知道，哈佛医学院里面99%是要上地狱的。就是我们很多以为好的东西，实际上不见得对我们是好的。我们以为对的事情，不见得就是对的。而且当夫妻吵架，或者是我们与别人闹矛盾的时候，我越觉得自己对，干嘛呀？我就越错了。只有我认我错的时候，我们才什么了？我们才对了。你看，这就是人的一个怪圈啊！一方面我们是全然败坏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是自义、自欺和不信的人。那罪的后果就是导致了上帝的审判，包含现在的审判、生老病死，还有特别的审判：洪水、索多玛、俄摩拉、迦南七族、以色列和犹大。弟兄姐妹可能有时候觉得旧约里面好像非常残酷，是吧？无论是洪水、索多玛和俄摩拉，还是迦南七族，都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为什么呀？为什么会上帝会这个样子？为什么会上帝这个样子？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奥秘，奥秘的话，我们就啥也不管了。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借着这些神特别的审判，知道上帝的公义 知道我们的罪有多么大。索多玛、俄摩拉、迦南及其族，这相当于我们身上的癌细胞，就它不仅仅是在本质上是败坏，而且在行为上也是极其败坏，就像一个癌细胞一样啊。我们知道在做癌细胞切除手术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呀？是没有切干净。所以说他们就像癌细胞一样，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命令就是要切干净，你不要留一点，留一点它就会扩散。所以非常遗憾的是，以色列人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没有切干净，也就间接导致了他们的亡国啊。除了有现在的审判之外，还有永恒的审判，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就有审判。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有人就说，就像我们生了病一样，如果一般的病，要感冒发烧，你去锻炼身体，出出汗可能就好。但是很多的病，我们要干嘛？我们要找医生的，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尤其是我们属灵的病或者罪，那更是需要来寻找上帝。那神要做什么事情呢？啊，这点我们要知道神的三个属性哈。第一个是神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永恒的上帝，所以他有主权，不是神欠我们，而是我们欠神啊。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哈，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讲神的爱讲的可能太多啊，就感觉神欠我们呀，神应当爱我们啊。请问，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爱里面是没有应当不应当的，除了责任之外的爱，那都不是应当的。你不能说你这个人应当爱我，你应当给我一天200-300块钱，别人有没有这个责任啊？没有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超出责任之外的来爱我们。说爱它是有主权的，如果没有主权的就不是爱。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是神欠我们，而是我们欠神啊。这是我们信仰或者成圣的一个起点。神如果让所有的人都在地狱里面，他不救一个人，请问神有没有不公义？没有啊，神一个人也不救，他也没有不公义。神只要救了一个人，那都是他莫大的恩典。好，我们在这里顺便讲一下，神有没有能力救所有人，或者说神有没有能力救更多的人？有没有？有，是吧？那他为什么不救？你这不是见死不救吗？这是不是神就不好了，不公义了？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会有这个逻辑啊？神当然有能力救所有的人，神也的确见死不救，在属灵的意义上。但是神的见死不救，就像一个人他犯了杀人罪一样，他要赴刑场了，我们能不能救他？不能救他，因为那是他应当得的审判。那神是烈火，他必须惩罚罪，必须流火流血。啊，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注意哈，就是必须要有代价。罪就是我们欠神的债，这个债一定要还的。啊，不能说对不起就完了哈。我们有时候把神和罪就想得很简单啊，我说个 sorry 就可以了。啊，如果我们在路上开车，你把别人撞到沟里面去了，你能不能说个 sorry 就走了？那行不行？不行的。因为罪就是我们欠神的债务，我们一定要付上赦罪的代价，如果我们要神来赦免我们的。另外一个就是神是烈火，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的公义、神的爱和神的主权的结合，就决定了有的人是不蒙拯救的，有的人是被神来拯救的。那这个拯救的主权在神那里，神拯救的办法就是差遣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神和人之间是隔绝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成我们的代赎，我们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们的信仰不像佛教哈，佛教里面可能会把地狱哈描写的很可怕、很细啊，各种各样的18层地狱、刀山火海。啊，圣经里面实际上讲的地狱就是十字架。啊，一个人永永远远的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就是地狱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所以借着十字架，我们看到人的罪是多么可怕，神的公义是多么可畏，神的爱是多么可贵。啊，这三个一定要同时认识的啊， 如果不认识神的公义，也就不认识人的罪，也就不会认识神的爱。我们的认识的神的爱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啊，这是讲的罪哈。我们现在具体讲恩典。恩典我们讲的最多的就是赦罪的恩典。啊，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罪，多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都赦免我们的罪。但有人就问了，那是不是我们多犯罪，然后就多有恩典了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圣经上的答案是断乎不可。为什么断乎不可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误会了到底什么叫做赦罪之恩。而赦免罪的目的是与神和好，而不是让我们更多的来伤害和得罪神。啊，就像我跟我的朋友一样，我们闹了矛盾了，啊，我们彼此原谅了，原谅的目的是为了两方的关系和好，而不是为了更多的伤害。虽然无论我犯多大的罪，都可以蒙上帝的赦免，但犯罪本身是一件神所恨恶的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中国的传道人哈王明道他做了一个比喻，他说中国的有一种药叫做云南白药，非常好啊，你跌打损伤一吃就好，或者一抹就好。但是没有人啊，为了要用这个云南白药啊，你出去走路注意跌一跤，把今天切块桂花把手指头切下来，反正能安。为什么呀？因为受伤不是一件好事情。我们这个药不是为了让我们受伤，而是为了治愈我们。所以当我们说犯罪多让恩典多的时候，就误会了赦免罪的目的。另外，赦免罪的目的也是让我们与人和好啊，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啊。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要人的债啊。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转了个弯来，就是说我们不是犯多少罪神就赦免我们了吗？为什么神对我们的赦免还要取决于我们对别人的原谅呢？是不是这样？这个主导文是有点难。所以你看圣经怕我们不明白啊，怕我们误会，专门又在后面解释了，如果饶恕你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是不是经常跟我们讲的福音不太一样？啊，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严格来讲，当然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那基督徒在经过神的赦罪之恩之后，我们应当用神的爱来爱别人，来原谅别人。主祷文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啊，我们不可能说心里面还记恨着别人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哎呀神啊，你免我的债吧，我还记恨着这个人，这样的祷告神垂听不垂听？不会垂听的。那只有我们去原谅别人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当然哈，原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呢，原谅是神的心意和神的诫命。另外，我们为什么不能犯罪呢？因为神的恩典呢，还有战胜罪的恩典。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啊，前面讲的罪得赦免，罪是复数，是具体的罪行；这里讲的罪是单数，罪是一种辖制人的力量。什么叫在罪上死了呢？就是脱离了罪的辖制。好，我们举例说明一下，什么叫罪在罪上死？啊，死它不是不存在哈。请问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身上还有没有罪？有，我们还会不会犯罪？会，不是罪还是活着的，是不是？那我也会活着。啊，活着了啊，要不然我就死了，就不会在这里站在这里。你看到没有？我活着，罪也活着，但是我相对于罪来说我已经死了，或者罪相对于我来说已经死了，就是我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啊。就像我们从中国到美国一样，我们从中国到了美国之后，中国的法律还在不在？在。那我还在不在？也还在，但是我相对于中国的法律来讲我已经死了，就是我不再受中国的法律的制约了啊。当然有的人特别爱国，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之后，我们就脱离了这个国家的法律的制约，这就是在罪上死了的含义，脱离了罪的辖制。在罪中活着就是继续犯罪的意思。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在罪上死了呢？是通过受洗与主耶稣联合啊。第三节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啊，这里的受洗哈，有可能是指圣灵的洗，当然更有可能是指水洗啊。无论如何，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灵的洗还有水洗还有信心，它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圣灵的洗，如果没有信心的话，纯粹的水洗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哈，那就像洗一个澡一样。所以只有我们有信心啊，经过圣灵的洗也经过水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与主联合了。那与主联合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再受罪。那神的恩典呢，除了赦免罪的恩典、再受罪的恩典之外，还有除去罪的恩典，这是第五节的内容。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圣经里面的复活有两种，一种是属灵意义上的复活，啊，这是已经发生的。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以前对属灵的事情是没有反应的，我们以前是对神没有反应的，但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神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属灵义的复活。我们以前与神为敌，现在成为神的儿女。复活还有身体的复活，这是将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啊，这个身体的复活是发生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这一点科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表明了这件事情。啊，据有人推算，太阳的年龄已经到了中年，就太阳它是有寿命，也就是我们这个宇宙它是有寿命。那复活的意义呢，是彻底除去罪。第一是除去我们里面的罪性，我们有了新的身体，我们里面就没有任何的罪。另外也除去了我们犯罪的环境，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不再有撒旦的试探，也不再有世界的试探。那这是哈我们的救恩哈，包含这三个方面：赦免罪、战胜罪和除去罪。那赦免罪呢，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惩罚；战胜罪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除去罪就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存在。赦免罪我们可以说是在灵里面复活，那战胜罪呢，我们可以说是灵和肉体在交战；除去罪呢，是指身体的复活。三元论的弟兄姐妹哈，他们会这么划分哈：赦免罪的恩典呢，是指我们的灵得救；啊，战胜罪的恩典就是我们的魂得救；除去罪的恩典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啊，这是我们的救恩。啊，用神学术语来讲哈，赦免罪的恩典就叫称义。称义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看我是一个义人。啊，我有了义人的地位身份。战胜罪的恩典呢，就是成圣或者是行义；除去罪的恩典就是成义。我们也可以说，这三大恩典是赦免、自由和未来。我们再回到罪看一看哈，我们的罪有三个方面：罪行、罪的权势和罪性。基督的救恩或者福音也包含赦免罪的恩典、战胜罪的恩典和除去罪的恩典。所以基督最重要的三个工作就是道成肉身、十字架、受死，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复活；第三点就是再来。那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带领一个人悔改相信耶稣，他可以被神赦免。那圣灵呢，也可以让一个基督徒继续的相信耶稣、顺服耶稣，这就是我们战胜罪的过程。圣灵也会让我们在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身体复活，啊，这是圣灵的三个工作。啊，我们看这个过程和顺序啊。 那赦免不了一点，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啊，已经发生了啊！神赦免了我们现在的罪、过去的罪、将来的罪。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看我们是完全的义人，这是赦免罪的一点。那再重要的一点就是已经和正在发生。为什么说已经和正在发生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和死亡，我们现在是在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得胜。除去罪的一点是将来要发生，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的三个阶段。我们的过去是不可能不犯罪，是不是？我们现在呢是有可能不犯罪，但是也有可能犯罪。那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呢，就不可能犯罪啊，这是一个图表。我们看人类的历史或者每个人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的人生都是起源于上帝的创造。在亚当里面，我们就给亚当一同堕落了。每个人无一例外的都处在罪恶、死亡和痛苦之中。我们人类唯一的盼望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借着他的赦罪之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和上帝的关系，成为上帝的儿女。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借着圣灵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复活，我们和基督耶稣在新天新地里。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因为自己的罪而永远的与神隔绝。啊，我们有时候传福音哈，会这么传，说你信耶稣就进天堂，啊，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是不是？我们有没有这么传过？那这么传对不对呢？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么传也对哈，但是容易引起误会。误会什么呀？好像是我们啊下地狱是上帝的责任一样，是不是？好像上帝是一个暴君一样啊，听他的话就让我们到天上去，不听他的话就扔我们到地狱里面去，给人这么一种误解。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和上帝对话的根基。我们已经不在岸上，不是我站在岸上啊！我信上帝，上帝就把我扔到天上去；不信上帝，上帝就把我扔到水里面去。就是我们对话的根基已经不在岸上，我们对话的根基在哪里？我们已经在水里面，我们已经在水里面。我们如果信耶稣，就从水里面出来，罪恶的水里面出来；如果不信耶稣，就继续待在罪恶的水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都已经坐上了去地狱的高速列车啊！弟兄姐妹，最近我们回过中国啊，中国现在这个高铁非常的快啊，从我老家山东到北京就两个小时啊，以前要十几个小时。所以说每个人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都已经坐上了通往地狱的高铁，只有上帝的恩典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已经得救了，但是还要得救。为什么呀？因为得救是一个过程啊，得救不仅仅是在我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那一时刻发生的一件事情，也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恐惧战争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另外我们要不要努力，圣经上说，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以前是靠自己努力，现在是靠着圣灵，靠着神来努力。所以我们不是不努力了啊，因为有时候弟兄姐妹或者没有信耶稣的人会误会我们基督徒啊，就不努力了。实际上我们坦白的讲啊，应当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最认真的人，应当是属于基督徒。啊，就像有一个牧师说，瑞士的手表是不是最好的？瑞士的手表，电子表后来出来哈，好像瑞士的表就不行了。但后来发现电子表容易出问题，大家又开始买瑞士表。瑞士人为什么能把手表做得这么精细？啊，据说他们很多人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工作的目的是要荣耀上帝，所以他们是非常勤奋、非常认真的。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不是不努力的，我们是更认真的、更勤奋的来生活。 而且这样的恩典也会让我们有好的行为啊。如果一个人说他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是不能够救他的。另外，神救我们的目的也是让我们重新的遵行律法啊，这是旧约和新约一致的论述。以西结书36章说，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顺从他的律例，谨守遵行他的典章。那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以前是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遵行上帝的律法，没有办法去爱别人，爱上帝。那现在神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靠着基督的救恩，可以来遵行上帝的律法。那这一点哈，讲的恩典跟我们以前的恩典是不一样的。我们以前讲的恩典是什么？叫做降低标准啊，就是说考大学，比如说高考限时600分，我考了550啊，走个后门啊，上个好大学，这叫恩典吗？是吧，恩典？这是人的恩典。我们一想的恩典就是你得了什么好处了，走到后门了，降低一下标准了啊，去教会可以迟到了啊，这叫恩典啊。上帝的恩典不是降低标准，上帝的恩典是赐给我们能力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哈。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我们要顺便讲一下恩典和信心，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周围看到的所谓的相信，不一定是真正的相信，因为只有有行为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暂且。所以我们的信仰啊，一定包含称义和成圣、信心和行为。一个信徒他一定同时又是一个门徒，一个认识到上帝恩典的人，他一定要努力的追求圣洁。一个得到永生盼望的人，他在今生也一定会为神而活，因为永生就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从现在开始。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啊，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生命的主，他就不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呀？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就不是我们的救主呢？请问主耶稣基督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呀？就是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如果我还是我的主的话，我有没有被救啊？没有被救。如果主耶稣不是我生命的主，他就不是我的救主。如果他是我的救主，他一定也是我生命的主。好，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说有的医生哈，可能医德不是非常好，也有这样的医生啊，说你去看病，你有病他不会给你说的，他就给你吃止疼药，你吃完以后很舒服啊，过了几天又疼了，又去找他，他又给你吃止疼药。请问这样的话，我们的病有没有治好呀？没有治好。如果主耶稣他只是我们的救主，而不是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他就像那个庸医一样，啊，让我们感觉很舒服，但是我们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是要完全的来拯救我们。所以说生命的特征是成长，得救的确据是得胜啊，这点我们一定要明确啊，生命的特征是成长，得救的确据是得胜。那我怎么知道我真正得救了呢？我怎么知道我真正相信了呢？它是有表现出来，那就是我生命的成长，那就是我的行为的改变啊，我们在这边啊，我相信都是爱主的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传福音，我们不想骗别人。什么叫骗别人啊？像我们刚才讲的医生一样啊，你让他感觉很舒服，他以为自己进了天堂了，实际上没有进，那麻烦不麻烦？麻烦。如果他以为自己进天堂，结果到了天堂门口上帝没让他进去，他怎么办？他会不会骂我们？会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以为自己信了，但实际上没有信啊，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比不信还可怕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像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旁边是海边，啊，我就借了一个救生圈，我去游泳了，我不会游泳，结果我弄了这个救生圈，到了海中央了，发现什么事呀？发现这个救生圈漏气，麻不麻烦？可不可怕？可怕！当时我就吓晕了，亏着同学把我给拉出来。所以说，如果我们哈跟着一个虚假的信心和盼望，这是害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真正的信心是认罪悔改、接受圣灵、 效法基督，荣耀上帝。但是我们强调行为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另外一点，生命的特征是成长，但它不是完美，而是走向完美。得救的确据是得胜，不是长胜，而是追求长胜。啊，就像黄牧师今天上午讲的一样，啊，我们是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要区分哈称义和成圣，啊，这两个是不可分割，你不能把它分开。一个人他称义了，他一定成圣；一个成圣的人，他一定是称义的人。所以这两个是不可分割，但是呢又不能够混为一谈。就是称义就是称义，成圣就是成圣。称义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就完成了目的，一次永远的完美的完成了。我们也不能够加什么，我们也不能够减什么，因为都是神在基督里做成的，所以那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工作。但是我们成圣的过程是不是这样？成圣是不是一蹴而就啊？不是，是不是？我们是千辛万苦啊。弟兄姐妹有没有追求啊？爱主呀，有是吧？我相信是有的哈。但是我们追求看看自己好像还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好像变化还是那么的小。但是我们成圣的道路实在是千辛万苦。那称义呢，是一劳永逸，就主要是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就坐在父的右边，就一劳永逸了。但是看我们自己的成圣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呀？千疮百孔，我们还是会惧怕，我们还是会贪婪，我们还是会骄傲，我们还是会嫉妒，我们还是会贪婪，我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还是会发脾气，我们还是没有耐心。那称义呢，是一成不变，就百分之百，百分之百，就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但是我们的成圣是不是千变万化呀？啊，我昨天可能信心好一点，啊，今天好像信心又弱了一点，啊，过了一段时间又信心又好了一点。所以我们的成圣的道路是千变万化。那称义呢，是一视同仁的，就一个人他只要真正的认罪悔改，重生得救了，在神的眼里面，他就是百分之百的义人，是一视同仁的啊，没有说我这个基督徒比那个基督徒低人一等，在称义方面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百分之百的称义。只要你不是百分之百，那你就不是一个义人。请问有没有99%称义？没有啊，一定是百分之百啊。这是上帝的公义要求所决定的，就像说你有个矿泉水一样。那个矿泉水在这个标志上说本矿泉水99%无毒，1%有毒，你敢不敢喝？不敢喝，是不是？它一定是百分之百。这称义是百分之百，但是成圣呢，这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每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呀？因为咱们是不是这样？成圣是千差万别的，你我他，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阶段啊，这是称义和成圣的区别。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们分开，但是呢也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我们简单的来讲啊，称义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我们之外所做的一个客观的工作，这叫称义。成圣呢，是圣灵或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啊。大家听清楚没有？说称义是基督为我们替我们所做的一个客观的工作，成圣是圣灵或者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所以有人可能哈、啊、非常的挣扎，因为看我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好像是我的生命实在是感到不堪回首，不堪入目，我实在是对自己不满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不是看自己，乃是要看基督。这就像大卫所讲的哈、啊，说赐给我们平安的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成圣的工作，赐给我们平安的是基督在我们之外所做的替我们所做的救恩的工作。就是说，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看我们的成圣的时候，我们经常是失去平安。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仰望基督，仰望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客观的工作，而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主观的工作。啊，当然这个不能走极端哈、啊，因为你老是看基督，但是你的生命没有任何改变的时候，所以也是需要我们警醒的。所以说，一个平衡的观点应当是，我们不能够老是看我们的罪， 而不走向极端，是不是啊？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自我省察，但是呢，我们要来到基督的面前。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越过我们的罪而直接来到基督的面前。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哈，因为很多原因，也因为个性的原因，有的弟兄姐妹呢就比较乐观，比较乐观的人呢，他比较强调主的复活啊，主的工作，那是比较乐观的人。但是呢，他的行为不见得是好。那有的弟兄姐妹呢，可能比较悲观，比较负面一点，因为他有可能看的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那这样的弟兄姐妹呢，他可能感觉不好，自我感觉不良好，但是呢，他的行为可能是非常好。所以自我感觉好不见得就好哈，我们要一定要知道哈。所以说好不好，我们要从圣经神的律法来看。好，我举一个例子哈，我在神学院有个老师，他是苏格兰高地来的一个老师，苏格兰。他说他那个地方是世界上忧郁症最多的一个地方，就比例最高的一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呢天气很不好，经常阴天。他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这些弟兄姐妹好像得了忧郁症肯定是很不敬虔，但是给他们接触之后，他发现哇，这些弟兄姐妹非常的敬虔。啊，如果你看他平常的行为，他的工作、家庭、生活、教会服侍都是非常的敬虔。但是呢，因为他们可能太强调完美，太强调得胜，可能就在仰望基督方面的工作可能就欠缺了一点，这是有可能有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我那个老师说那个地方日照时间太少了，说他们如果搬到南方就好了，搬到佛罗里达就没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自我感觉好不见得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哈。但是呢，一个完整的信仰应当是看我们的称义，也看我们的成圣。所以我们的所讲的得救或者真正的信心啊，至少包含这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向神悔改，第二个是信靠耶稣，第三个是追求圣洁，第四个是仰望天国。啊，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一定会信靠耶稣，追求圣洁，仰望天国。如果我没有这样的话，我只能表明我很有可能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啊，这就像约翰·欧文所讲的这样，啊，如果你没有对你的罪悔改，如果你没有靠着圣灵来战胜、来致死你的罪行，你就不能把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应用到你的身上。啊，我们再说一遍啊，如果你没有为你的罪忧伤痛悔，如果你没有努力靠着圣灵来致死你的罪行，你不能够应用主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到你的身上。任何这样的应用都是罪对你的欺骗，都是你心硬的表现，都是魔鬼的工作。因为魔鬼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看清神的律法，看清我们的罪，我们也就会看清神的恩典，我们也就会看清圣洁的生活。那这样的一种看清，它一定不是来自上帝，它一定是来自魔鬼或者来自我们的罪。好，我们第一堂就讲到这里。好，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做那为罪、为义、为审判的工作，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为罪忧伤痛恨，也让我们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基督来追求圣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求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求神赦免我们许多的罪，求神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愿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